他是非常知名的这个网球选手啊，最近出了一本书。那其实这一个人呢，最主要他的生平呢，其实最重要的，人家给他归纳起来，就是他自己呢有一个相信的心，然后呢，他非常坚持的、刻意的去练习。他4岁的时候就开始打网球，家里不是富有的家庭，父亲带着他6岁来到美国。那因为他的表现，他的这一个不断的练习，得来的刚开始的得到的不是掌声，是一个美国的网球俱乐部最好的学校的这一些同侪的嫉妒。后来透过学校的压力，把这个人呢赶出去，踢出那个网球专业学校。所以他一开始呢，就经历了人生最现实的一种，我们说罪的后果就是嫉妒。可是这样呢，并没有打倒他练习，而且呢坚信不疑的相信，后面呢会更好。他总是呢对着自己说，他觉得事情不妙的时候，永远相信有转机。这样的一个信念，在他里面造就了他从被赶出来之后，17岁的那一年，他就拿到全世界那个温布顿冠那个网球的女单冠军，而且呢，他还拿了四个大满贯的冠军，这是历史上的大概第二个人所以呢，他当然也是长达11年收入最高的运动员。他所收入的高呢，不是只有说他的自己，他还有其他的代言，包括那个 Porsche 的保时捷的那个车子也请他代言，Nike 所有的一切，他还自己呢，就是把自己的品牌呢，发展这个糖果的事业做得非常的好那个在整个的过程中。过程之中呢，其实他常常讲的就是，他很善用一个刻意的练习、专注的练习、不断的练习，加上一个相信，相信什么？就是刚刚说的，他相信永远会有转机。那如果这是一个运动员，造就他在一个这么从小就进入这么现实、严苛的一个社会，甚至世界这样的一个不公义的一个对待的环境长大，然而你可以看到他的成就呢，是因为心里内心当中有一股相信，然后呢加上不断的刻意的练习，知名的全球知名的女单网球，成就了历史上的地位。那今天，对于我们信仰的人，同样的，我们也要在灵性上面有一个操练。其实某方面来讲，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学习基督的人，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愿意来更多的来学习，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而不是一般的。我有听过有时候会有会告诉我说，信教、信基督教，或者是成为基督徒，就很多的责任，我就要遵守很多的法令、很多的律法的教导。其实这个在旧约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这个是不可能的任务。人永远没有办法达成神的要求，所以这个是一个好消息，一个福音。什么好消息？就是唯有相信耶稣，进到耶稣基督里，让他来为我们成就，让他成为我们改变的力量，让他的爱能够驱使着我们，能够越来越像基督。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专注保罗所说的，也是我们今天哥罗西书第4章1、2、3到第4章，就是一个总结。从前面讲到在基督里的自由，以及呢讲到耶稣的丰富，他是首先他是末了的，这一切都是因他而造，为他而造，在他里面有永远的丰盛，他就是 我们圣经里面所说的神的奥秘是什么？就是基督。所以你看，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为什么要来关注基督？我们要来活出信仰，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欣赏基督，基督的美，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恩典，他所散发出来，我们内心所渴慕，却是人性里面缺乏的。那因此有了一群人，就是以前的门徒，乃至于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跟随基督，我们就是被深深的被基督的生命所吸引。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子，因为他在我们里面。所以在第四节里面，保罗提到了我们不只相信，我们不只要来明白基督的奥秘，更重要的，我们总要有一些生活上的操练，就是灵性上的。运动员都有坚持刻意的练习，不断的操练，去造就了他的成就。我想我们的成就就是让基督彰显在我们的身上。你们有没有遇过一些人，你觉得不是只有高颜值而已，就是这个人他待人讲话，哇，你觉得好舒服啊，你觉得，哎，这种人气质很好，讲话也很有内涵，从外面到里面，你就是跟他接触，你觉得这个人就是相处起来就很舒服。有没有遇过这种人？有。对，我们对于基督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关系。你看他如何对待旁边需要的人，他如何去跟这一些人明明是伪善的，是两面的人，可是你看基督怎么样有智，耶稣怎么有智慧的来跟这些人讲话，然后呢，其实也最重要，要引导他们回到神的道路。所以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我们没有的，但是看到我们想要的、所渴慕的，我们更希望如果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能够像基督一样活出基督的生命跟恩典美善，那我相信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期待。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成因着基督能够成就这事，所以在第四章的前面，我看前面我没有写，还没有出来，我念给大家听。在第三章的末了，在23节，保罗在哥罗西书3:23，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哦，这个很重要。我们有时候觉得在媒体报章杂志里面，我们看到一些报道，甚至一些案例，觉得怎么一些不管是我们说的不公义，或是说我们说这种种族被不公平的对待，甚至一些法院的判决，你们觉得怎么会这样子？明明知道那个人有罪的，可是判决出来却是无罪释放，这种不公义是我们心里面永远的痛。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勉励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来听神福音的人，他说你每当做什么事，你要想到你也有一位主。意思是什么？他就说你要想到的主基督耶稣如何对待我们，如何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当如此行。哇，这个不容易。所以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呢，在一开始这个保罗在第四章第一节就说了，他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就是要提醒我们，每当我们有能力，有我们处在顺境的时候，我们有丰富的资源，我们处丰富的时候，我们如何看待别人的对与错，别人对我的冒犯跟我们该怎样回应，我们当想到我们自己，想到我们在天上的这一个主。 他怎么样对待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的过去，看待我们的不义，影响了我们的下一步。所以今天我要讲从三个部分，今天的信息呢，今天的信息既然是关注基督活出信仰的，那有三要，三个要是我们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是你们要恒切祷告，第二个是你们要爱惜光阴，第三个是你们的言语要和气。第一个谈到的就是说要我们要恒切的祷告。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为什么要祷告，祷告好像是一个一个宗教的仪式或是这个要求，可是你想看看我们什么情况之下的祷告最多，顺境或是困难的时候祷告比较多，困难啊。那为什么要祷告？祷告是因为我们不确定能不能照我们的方式得到我们要的结果，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觉得担心害怕，怕万一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事情发生，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心里面就是有一些担心。祷告其实基本上是一个爱的表现，是一个人对周边呢最爱的人事物的一个奉献的心思。但是因为我们的能力其实真的有限，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我们下一步，我们的明年，我们的往后，甚至会发生的什么，面对的任何的情境，因此我们某方面我们诉诸祷告。你想让你身边你最爱的孩子，你的亲人，他只要慢一点回来你担心，他只要有发生什么事情需要去解决，可是你又不确定，你就开始担心，你就开始在那边一直这件事情一直掌控在你的心，让你的思绪呢没有办法抚平，甚至你每当想到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挂虑。祷告就是把这样挂虑的心转向我们的主基督，祷告就是把这样的仰望其实跟我们的天父上帝去分享。所以为什么说耶稣在天父上帝宝座的右边，他天天常常为我们祷告，就是因为像我们爱我们家人的心，那种焦虑，那种不确定，那种我们希望他好，我们希望他平安，那种心跟期待就是在祷告里面完全的彰显。因为你爱，所以你祷告；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为我们祈求。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什么，他说祷告不止祷告，还要怎样，恒切的祷告。什么叫恒切的祷告？就是持续的不断的，让他跟你呼吸一样。我今天如果要把祷告讲得更真实，能够比较实际一点的，你就发微信给上帝吧，你要心里面要想的就发给他，常常的发。我相信我们发信息，其实一天不了发了多少的信息，可是从来没有一次呢，甚至很少是发给我们的救主基督，甚至给我们的天父上帝，最有能力的，最我们应该要依靠的，最能够真的爱我们，甚至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舍命的。这样的一个朋友，我们不交，我们不给他信息，我们不跟他分享，我们要跟谁分享？所以耶稣说，从今以后我要称呼你们为朋友，因为只有朋友跟朋友之间才知道真正的心思意念。所以不仅要恒切的祷告，在这里就像要操练一样，他要恒切的祷告，而且呢还要警醒感恩。感恩在祷告里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在跟随基督的人，感恩可以让我们知足。所以我刚刚在敬拜的时候，我不是有提到吗？根据这个全世界的调查，真的，如果你有吃有喝，有睡的地方是有房子屋顶遮蔽的，那我们就是有钱人，就属于那 最少的最顶尖的这样的一个族群。常常感恩会消弭我们对于现况的不平，常常有知足的心，转而能够感谢天父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平安。真的除了平安的以外呢，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大更重要的，我们才可以做这事做那事。所以保罗勉励我们每一个跟随基督的人祷告，而且要恒切持续不断的祷告，让祷告成为呼吸一样，而且呢要常常的警醒，带着感恩的心，不管是担心忧郁，不管是处在顺境富足，我们都随时感谢我们的上帝，透过祷告感恩，透过祷告把我们所有的一切交托仰望神，把我们的明天交给神。这样就是一个我们刚刚唱诗歌所说的一个什么样的信心，一个永远的依靠的信心。保罗圣也特别提醒他说呢，你们不断要恒切的祷告，也要为我们祷告好，让神呢给我们开传道的门。所以你知道能够传福音，把福音传开，真的也是需要弟兄姐妹为牧师来祷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怕福音讲得不清不楚，所以没有呢，就是我们要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个奥秘发明出来，就是把它 reveal， 把它讲清楚。我相信有很多的人信主的人信了好几年，有时候叫他问那福音是什么，讲不出来。福音最根本的就是耶稣基督，神的爱透过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死了葬了，最重要的就是三天之后的复活，给我们一个新的盼望，给我们知道信的人有永生是真实的。而且我们如果连永恒的盼望都有了，我相信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我们会过得非常的踏实，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我们知道我们往哪里来，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心里是非常非常坦荡的。所以也鼓励弟兄姐妹为牧师祷告，好让我们每一次传讲神的话，基督的福音，都能够把那个奥秘解开，就将一个珠宝盒，一个宝盒打开之后，哇，让那个宝贝，那一些金银财宝呢，都能够发出亮光。这金银财宝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圣经在那个保罗的书信里面，哥林多后书他也提到，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面，生命的宝贵在于有基督在我们里面，这是圣经所说的。然后呢，如果知道的人，我们好像你知道我们以前在这个当这个三军仪仗队这个礼兵呢，我们每天的那个鞋子都要擦得很亮，然后站着的时候检查，拿着在前面，然后让那个长官走过来，领导过来说，拿给他，他怎么检查我们的鞋子有没有合格？他让你们看到你的牙齿，前面那个鞋子啊，叫你笑一下，看到你的牙齿能够反光，那你就过了。你如果看不到牙齿，你废了，你死了。你还会拿五双鞋子给你擦？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不断不断的操练、磨练在属灵的生命。一直把这一些黑的杂质、不必要的，甚至虽然涂抹了很多的油、黑色的鞋油，然而不断的擦拭之后，你们仍然能够看到这种闪闪发亮的这一个鞋面。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擦拭、不断的操练，就能够让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这是一个我们说的基督的香气，是一个不止高颜值而已，就让每一个人有你的地方，接触你的地方，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哇，发出赞叹，吸引，让基督吸引众人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属灵的操练就是要透过恒切的祷告，不止恒切，持续不断的祷告，然后呢常常能够带着感恩，然后也为牧者牧师来祷告。这个是 第一个，保罗所勉励我们要，你们要恒切的祷告。接下来就是要，他说要爱惜光阴，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我们以前也听过很多人家讲到爱惜光阴，但是在这里呢，讲到爱惜光阴呢，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这里呢，讲的爱惜光阴，就是讲到主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讲白了一点呢，就是末世没有人知道。圣经所说的人都将有一死，死后必有什么？必有审判。但是对于现在来讲，现在是恩典的时候，不是审判的时候。基督来就是为了要人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所以爱惜光阴，就是在趁这个时候，天还未黑的时候，末世还未到的时候，基督还没有再来的时刻，恩典的时刻，赶快相信主耶稣，明白他的救恩，然后呢，接受主基督成为你一生的救主，让我们有永恒的确定，让我们有永生的确定，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面临的不是审判，乃是欢欢喜喜的进到那新天新地。所以他说要爱惜光阴，在这个时候把我们能够与世人分享基督的爱能够分享出去，就是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要不断的擦拭，不断的擦拭我们自己，让我们内在的基督的馨香之气，基督的荣耀能够，生命能够彰显出来，不断的操练。我们跟那个沙拉波娃一样，跟那一个女单的网球冠军选手，她有一个相信，就是呢，她所说的，她相信永远有转机，所以呢，她不断的操练，不断的练习。我们相信呢，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信他的人有永生。我们相信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有新的思维，新的看见，有不同的新的展望，心思意念。因为我们所有的焦点都是关注在基督。我们每当想到什么，我们就回想起我们主如何对我们说话，如何对待我们。所以他说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这个智慧的原文是什么？这希腊文念起来很有趣啊，叫做 Sophia。也有很多的人，女生的英文名字也取作 Sophia。这个是我以前学希腊文的时候最容易记的一个单词。智慧。他讲的智慧呢是什么智慧？是用神的智慧，属神的智慧来跟外人交往。不是用这个世界的智慧。因此他提到我们要爱惜光阴，这个时候还是恩典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福音广传的时候，我们当像圣经所说的，当人家问你盼望的缘由是什么，这是在应该是在彼得前书，他说在盼望的缘由，如果人家问你信主有什么盼望，信主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就要怎样随时能够准备分享我们盼望的缘由，因为主基督已经把这样的一个盼望赐给我们，我们能够像保罗所说的，处顺境处逆境，随时随在他都得了秘诀，就是靠他加给我力量的，他凡事都能做。我们明白在这个时刻是一个爱惜光阴的时刻，是一个神恩典的开放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用神的智慧去跟所有的人分享。因此我们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28章有讲到一个所谓的大使命，就是要我们去使万民做基督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基督徒不是说我信了 然后我领受这个福音的好处，好，那这样就好了。那我就开始做我的很 routine 的工作，礼拜天去教会，然后每个月十一奉献一次，然后呢该做服事的我做服事，不是这样。我们不止领受，我们也要成为什么流通的管道，我们要把基督的爱跟这个神的这个救赎福音的美善分享出去。因此我们邀约，我们邀请新朋友来参加聚会，为的是要得着福音的好处，让我们生命在操练的过程中，不仅能够欣赏经历主基督的生命跟美好，那我们也愿意邀请别人来一同来分享，让我们成为流通的管道。所以接下来第三点我要讲的是你们的言语要和气。刚刚第一点说你们要恒切的祷告，第二点是要爱惜光阴，就是在第五节。再来在第三点就是你们的言语要和气，就是在第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个人。我看到这个经文我就觉得非常怎么讲，很实际啊。他说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过的。你们有没有跟人一般的跟外面的人讲话，有的人呢不是讲话不是用言调的，是用炸药调的，有没有听过？动不动噼啪，哇，这个人干嘛吃错药了啊，没事，哇，讲一堆话。那如果不是用盐调，用炸，也有人用炸药调的，有的人话是用什么？用醋调的，讲起来很酸。哦，哟，你们也来美国了？哎呀，你这种也住这种房子？那小时候那么丑，现在长得这么漂亮，那这个很酸，讲话很重要。话一讲，最可怕的就是讲话。其实我们全身呢，全身最毁灭性的，也是最有创造性的，这个是人家讲的，不是我讲的。人的一生，全身啊，上下从头到脚，所有的肢体器官，最具创造性的也是你那一张嘴，最具毁灭性的也是那一张嘴，有道理吧？可以因为一句话，你跟你的邻居一辈子不再见面，本来你有篱笆了，把墙都盖起来，要不然就搬家。你也可以因为一句话，两个国就打仗起来了，家庭跟家庭，家族跟家族，老死不相往来。本来男女朋友，后来报一句话，我那天看到那个视频，哦天哪，在高速公路忽然间女的开车门跳出来了，原来是吵架，情侣吵架，高速公路啊。我不晓得他讲了什么话，所以话语可以带来毁灭，可是话也可以带来很大的什么安慰、鼓励，很多的盼望。因为你跟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同学讲一句话，也有可能改变了他的一生，对吧？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听。生命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你要吃所结的果子有两种，一种是好果，一种是坏果。所以呢，生跟死，好跟坏，令人鼓舞跟令人怎么挫败，都是因为话语的，都是我们讲的话。还有一句，他说什么？箴言说什么？一起来读，来。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
你看，你可以好好的、很温柔的讲一句话，你也可以充满暴力的去讲话，一样都是讲话。这是一个智慧的箴言，强调有智慧的回答跟讲话很重要。所以，圣经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给我们什么？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请。
神的道是活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火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变化。
哇，这个是我所看过话语最丰富也最犀利的。你看神的话，神跟我们讲的每一句话，活泼到一个程度，细腻到一个程度，连我们骨髓心里面心思意念所需要的主意都可以辨明。好像神的话、神的道一进去，我们听进去以后，就像那个打营养针一样，营养针那个点滴掉上去打进去的时候，就流到血液里面，慢慢慢慢手就会热起来。你一听就知道危险，打过点滴的人，你真的那个人如果非常虚弱了，那个营养针打下去没多久，大概过个十几二十分钟啊，手就会热起来，因为它直接进去血管里面。神的道也是一样，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需要的，从神而来的话语，你骨髓的需要，你灵魂体的需要，把它都刺入、剖开，等于是跟那种所谓现在的人家那个医院啊，在超音波扫描整个人推进去一样，你整个人都能够看透。好像我们的需要、我们的伤害、我们的渴望、我们心中的呐喊，甚至如果我们有那种觉得对于每一天生活那种满足、快乐的不得了，不晓得要向谁来倾诉，我想不管是喜怒哀乐，不管是你的这一个所有一切情绪，人生命当中所有一切的需要，神的话都能够让我们得着永远的满足，就像活水一样流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说话，神所说的话跟人所说的话就是这么不一样。就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用智慧跟外人来说话，现今的世代不多，时间不多了，我们要爱惜光阴。保罗告诉我们就是一个言语，所以今天他说要恒切的祷告，要爱惜光阴，要言语要带着和气，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基督徒不只是一个信仰，说啊我受洗了我就是一个基督徒，其实那个才开始，因为我们的过去与基督一同死了、葬了，可是他的复活就是我们的复活，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是一个新的生命的更新，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思维。你知道人久了、年纪大了，我最近就常常在想，其实我也很想回到过去哪一个时间或是哪一个人生的阶段，我想要把我那一句话收回来，不该说的话。我甚至也曾经讲一两句，我觉得自己觉得我怎么会讲这种话，是对我爸爸讲的，因为我也很生气。我也希望说能够回到那个时候，因为年轻嘛，我们十几二十岁，我也希望跟他说对不起，好好的跟他拥抱一下。我也想到一些其实我处理不是很好的事情，那我回去以前的公司那个职场，然后跟一些同事好好的和解一下，甚至我做了一些自己也觉得怎么会这样做，我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重来，我会把它好好的讲，好好的做。但是我很感谢主，就是在基督里就不被定罪。我在这个信仰当中，在这个基督的这是我的救主的关系里面，我得到一个释放。过去，我们的过去都已经同定在十字架了，从今天开始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不是活在过去，活在自我定罪里面，我是如果基督已经赦免我的，他要我常常的去思想的是说，我如今是一个新造的人，我是怎么样得到主基督的恩典，所以我开始用不同的态度去面对那一些讲话冒犯我的人。 因为我也知道我曾经也这样做过，我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所以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我，饶恕了我，所以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看见，因为是新的生命，我有新的看见，我也把基督的爱在我身上的饶恕能够给旁边周遭的人，让帮助我度过我以前可能没不晓得怎么样去面对的人事物。这是一个新的关系，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保罗，也是保罗，我想他也是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当然我们要活出一个信仰的生命，一个新的开始，就是因为我们基督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家的主，也是我生命的救主，你我生命的救主，好不好？让我们以后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仰望基督，就是因为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已经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使我们能够学习，真的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在他里面我们成为新造的人。马太福音11:28提醒了我们一件事，作为我们今天这个信息的总结，学我的样式，学基督的样式。我们一生或许我们现在我们可以什么都有，其实我们不管物质生活，只要你不要想太多，苛求自己太多，其实我们在物质上的满足都 OK 啊，都可以。你真的要不满足也很难满足，因为好了还要更好，大还要更大，多还要更多。但是我想基本上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应该都算对生活上目前应该算满意，唯一的就是物质以外的是我们没有能力去填补去满足的。这一个部分只有在基督里，只有在基督耶稣里，在我们的救主的关系里面，这个信心里面才能够得着真正的满足。就像刚刚说神的道神的话才能够进到我们心里，在每一处我们内心的需要里面得着完全的满足。我们一起来读这个马太福音11:28-30，勉励我们自己，提醒我们自己，学主的样式。好，我们一起来读，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你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平静安稳的日子吗？希望能够有一个身心灵得着主所赐的平安，在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天都与你跟你的家人同在吗？今天这个信息就是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神向我们应许，透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说，来到我这里，我要让你们得享安息，因为我的担子是轻型的，我的轭是容易。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